求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感恩你所赐给我们的所有的丰盛的给予，特别是在这个秋季的时候，看到叶子都红了，那外面还有苹果节。然后我们感谢你所丰盛给予我们，不论我们来自于哪里，在这个地方你祝福我们。可能我们会经历艰难，经历困难的时候，如果是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知道我该往哪里去。我们把一切都交给你，愿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带领讲道，不论是讲的还是听的，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我们都看过电影里面那种基督教的结婚仪式，你们有谁是举行了基督徒的婚礼？举行的是基督徒的婚礼，哎，好像不是很多，哎，在基督徒的婚礼，但是我们都知道，都看过电影，在基督徒的婚礼上，通常夫妻两个人会有一个誓言，对不对？有一个誓言，一般是这样的格式，说我愿意娶她或者嫁给她，我愿意爱她，忠诚于她，无论贫困、患病、残疾，甚至死亡。这不仅仅是一个仪式，很多年轻人在说这个誓言之前，并没有好好的想过这段话的意义。这话里边有代价，有代价，婚姻是有代价的，代价是否意味着沉重呢？不见得，对不对？代价有可能是很幸福的，这样一件事情可以是充满快乐的，但是无论如何它有代价，它的代价就是你的全部，你全部的一切都交给他。做基督徒好吗？很好，很容易，似乎是不是受洗很容易，一个人愿意跟随主做他的门徒的话，有没有代价？有代价，代价是你的全部，你的一切。在我们今天的圣经里面，第一句话说是有极多的人跟耶稣同行，极多的人意味着很多很多的人，他们都跟着耶稣，跟着耶稣有很多的原因，跟着耶稣有饭吃，对不对？跟着耶稣有饭吃，当他们饿了，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他们五千人，当你有病了，耶稣治你，当你孤独了，耶稣陪伴你。人们跟随耶稣的原因很多很多，但是大多数的人只把跟随耶稣当做他生活中的一部分，当做其中的一个调剂。就好像有很多的人说，我生活什么都是美满的，我只缺一个信仰，我的生活就完美了。信仰在很多人眼里面是额外添了，加上的一个东西。但是耶稣说 No， 这不是信仰。信仰意味着你真实实的跟随耶稣。在那么多人跟着耶稣的极多人里面，他们带着各种各样的目的，但是耶稣挑战他们，信仰意味着你全部，你把全部都奉上作为代价来跟随耶稣。在我们的圣经里面，耶稣用了两个比喻，第一个是盖房子，他说你盖好房子需要多少钱吗？我们都需要算钱，对不对？盖房子之前，你们有谁做过工程？你知道，我以前是做软件的，我知道做一个软件项目之前，如果要花10000块钱，好比你需要准备什么？准备14000块钱，大约40%的预算是额外的，因为有可能超支，通常是这样的。所以你盖房子，如果你不预备好足够的钱的话，可能到最后的结果是很惨的，盖了一半没有办法盖上屋顶，然后前面盖了一场雨，几场雨过后也就废了，哎，所以你有没有先算好？耶稣又讲了另外一个比喻，是战争。战争里面，你算好了自己有战胜敌人的可能性吗？假如你有10000人，对方来20000人，或许你算算，嗯，我的指挥比较厉害，我的士兵比他们的更勇敢，等等，我可以打过他。但是如果对方有20万人呢？赶快投降吧，哎。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然后主问他们一件事情，你想好了代价吗？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让我们想象一下耶稣说这个话时的语气。最近几年我对圣经的理解开始颠覆了很多我以前的理解，以前的想法。以前我觉得耶稣是非常非常严肃的，可是现在我越来越发现耶稣是很会开玩笑的。耶稣用非常轻松的方式把最有挑战性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他不是把我们逼到一个墙角上我们没有选择，而是非常轻松的
你怎么办？耶稣看到那么多人跟随他，让我们想象这个场面，这些跟着他，这些人有好多好多好处，教会有吃有喝，有朋友，有讲道，哎，不错嘛，有好处。但是耶稣转过脸来看着他们，带着笑容说，你知道你要到我这里，你就要爱我超过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妻子，爱你的丈夫，爱你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超过你所珍视的东西，你还愿意跟我吗？这个好比一个神学生，他要读神学之前，他决定去服侍神之前，他说他去见他的牧师，这是我的经历。我当时去见我的牧师，我们教会主任牧师，我跟他说我想读神学，我的牧师问我的第一句话说，你知道读神学很贵的 right？ 他笑着看着我，他没有任何的严肃啊，读神学很贵的，读神学很贵的，我永远记得他那个表情。我是那么严肃的去说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要把自己献给神，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够吗？但是那牧师笑着说，读神学很贵的。换句话说，你真的想好了其中的代价。我觉得我要献给神做一个工作，但是对他而言，他告诉我说，你知道很贵意味着你要贷款，对吧？可能有一些奖学金，你还要负债，等你毕业之后工作多少年，你还要还学生贷款。在你工作读神学期间，你可能没有很好的收入，只能去打一点零工。想好了吗？这种场景就好比一个年轻人，他们要结婚去见他们的牧师，那个牧师问那个男生说，你的誓言就是你要爱他，忠诚于他，无论贫困、疾病、死亡等等，直到死亡。男生说好，没什么问题，我同意，我这是我的誓言。但是牧师等一下说，等一下先别说，你想好了吗？那牧师说，那个青年人可能说，我知道什么意思，所以我想好了。牧师接下来问他值得吗？没有牧师这样问，对吧？他这样问是一种非常让我，但是假设有这样一个牧师真的这样问的，他值得吗？这个男的一定会说值得，因为什么？他必须要不能毫不犹豫地说出这句话来，否则的话就有麻烦了，对吧？但是他会说值得。然后牧师接着问，为什么？啊，他很美，我很喜欢他，他会老，他老了之后很可能仍然很美，是一个美丽的老太太，但是一定是一个老太太，因为他性格好，他也有更年期。想象那个时候，当然没有真实的牧师会这样问，但是假设有这样问的话，那个男生会觉得是一种冒犯，对不对？我不知道该怎么如何回应。然后但是这个牧师说的是最最真实的话，你真的明白其中的代价吗？真明白。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说，代价的高昂意味着这个东西有价值，是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值得付代价的，就值得，就值得我们放下一切的梦想，放下你的计划，甚至放下你的偏见，放下你的仇恨，放下偏见和仇恨，还有以前的伤痛，往往比放下自己的父母和孩子都难。我跟你们说，这并不是说我能够用我付出的代价从我们的主那里换取恩典。我们很多基督徒说我们该付出什么来配从你那里得到你的祝福，不是这样的。我相信即使用我全部的生命，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生命都加在一起，都没有办法从主那里买过一滴保险来拯救我们，是不是？那是创造万有的上帝，一切都在他的手中，那么伟大的神，我们不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没有办法换取他来到世界，没有办法换取他来到你的生命里边，没有办法换取让他成为贫穷的，成为卑微的来陪伴你，来拯救。我查了一下，可能现在不是这样了。好莱坞最贵的影星是谁呢？叫莱昂纳多，我不知道是哪一年的。我在网上这样搜了一下，他的每部影片的片酬是$7,700,000，$77 million。想象一下，我一个贫穷的牧师 ，OK， 我决定邀请他到我家来表演一天。表演一个钟头好了，他可能要我$100,000，我 没有这么多钱，假设我有拿出这么多钱来，我借了钱然后做这个，但是他都很有可能他是拒绝的，我不认识你，我不会给你付这个提供这个服务，换句话说他说我不差这个钱。但是想象一下，老马跟那个永恒的神比起来没有办法比的，我无法支付莱昂纳多来我家一天的费用，我拿什么来支付神？我付什么代价能够换取它？但是代价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付的代价没有办法换取它，这个代价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相信这是我自己的感觉，我明白一件事情，代价对于神或许并不是那么重要，对我自己很重要，对我是有意义的。代价能够让我知道我所追求的东西是多么的珍贵。我曾经读过一个故事，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人干了一件事情。明治维新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日本人努力学习欧洲，然后让国家的现代化起来，是不是？他们学什么？学海军。海军是跟谁学？跟英国学。当时的英国海军很厉害，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们盖了一个海军的学校，从英国请教官来训练等等，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学校那个大楼的每一块砖头是从英国进口的。我当时最初读到的时候，我小的时候读到的，我觉得他们很傻，你看什么都要弄，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嘛。日本也会烧砖头对吧，中国也很近嘛，从中国买很便宜。但是后来我明白一件事情，他们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告诉他们的每一个士兵，我们什么都不会，我们要什么都学，然后用这个来换取一种心态，不像是我们中国当时学海军一样，我们中国人一直讲惜学为用，中学为本，学了最后什么都好像说还是打不过人家对吧。但是他们不一样，他们付出这样的代价，用这个代价来提醒人家，提醒他们每个人每个细节，不问理由都要向人家学习，用代价让所有的学生谦卑下来，这是非常非常合算的投资，这就是他们做的。我们今天知道，我以前所经历的可能有些艰难的时候对我有怎样的意义，你们每个人经历过困难的时候，你们也知道那个时候的意义对你们是什么。没有经历过这些人不明白这些，没有付上代价的人不明白，当你付上代价就明白其中的意义。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是如此，然后凡事耶稣说过，凡事向后看，什么都怕失去的人没有办法成功，就是这样。这样看来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有挑战性的，而且是充满智慧的，是不是？它是一个邀请，那个胆怯的犹豫不决的没有办法明白的，他们是一群人，而还有另外一群人他们是充满勇气的，他们是被神的话所摸到的，然后这些人将从主那里得到什么样的祝福呢？所以没有人在婚礼的时候当那个牧师问他，你愿不愿意一生忠于他，一生爱他，不论是艰难困苦疾病然后直到死亡，你愿意吗？没有一个人说我想到那些代价我哭愁眉苦脸的时候、啊、我愿意，没有一个人这样，没有一个人都是欢天喜地的说，每一个人都是欢天喜地的说，对吧？没有一个人会叹口气说啊，让我想想好吧，我愿意付这个代价，没有一个人会这样，每一个人都高兴的说主我愿意，我愿意。明白了这些代价的人都是欢天喜地的，然后没有一个人会站出来说你傻呀，他疾病他残疾了你都爱他吗？但是真正在爱中的人都是欢天喜地的说我愿意。你知道当你愿意的时候，当你愿意付这个代价，当你愿意把主放在首位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变了。在那个时候主耶稣接着说，他说凡不肯背着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东西是我们难以舍弃的，我刚才说过最难舍弃的往往不是金钱，不是我们的时间，甚至是 你放弃你一生的事业来服侍主，最难舍弃的往往还不是这些，最难的舍弃的往往是什么？是你的十字架，是你生命中最重的担子。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我们教会以前有个牧师叫包括，这个牧师他去卢旺达的时候，你们知道在卢旺达发生过大屠杀是不是？他去卢旺达，上个世纪90年代那个大屠杀之后，他去之后他去卢旺达，卢旺达发生那个大屠杀，国家的两个种族，一个叫胡图族，一个叫图西族，图西族杀死了大量的胡图族人，胡图族杀死了大量的图西族人。我们那个教会那个牧师叫鲍姆，他给我讲了一个是关于他认识的一个图西族的牧师的事情，他们家里面的人几乎被杀光了。你能够想象这个牧师的愤怒。当屠杀结束后，一切恢复正常，他也重新的当了牧师，然后在教会里边，虽然带着很多的痛苦，但是仍然在教会里履行牧师的职责。有一天，他到监狱里面去探望，而在监狱里面，他看到很多的人，他突然看见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当时杀了他的父母的那个人，伸出手，那个人认识他。因为你知道卢旺达屠杀里面，就是村子里面的人认识的人互相屠杀，非常非常可悲。那个人认识他，那个人伸出手来对他说：“原谅我。”那个牧师他的怒气在燃烧，他几乎要站起来说用尽他能够想象最恶毒的话来诅咒那个人。但是这个时候他心里面突然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他说：“我要祝福的人，你不可祝福。”谁要祝福的人，他不可以祝福。非常非常难的挑战，是不是？最后这个牧师转下来给这个人一起和他祷告。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常把主把神比喻成什么？比喻成狮子。圣经里面从来不把神比喻成，把我们的主耶稣比喻成猫咪、小狗、可爱的动物、容易控制的动物，它是狮子。因为狮子不是驯服的，它充满着野性，它充满着出乎你意料的事情。但是它一旦向你发出挑战，挑战的恰恰是你灵魂深处最最不愿意触及的地方。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你要说我要顺服他，很难很难。什么是我们灵魂中最难释怀的东西？伤痛、仇恨，就像我们那个卢旺达的那位牧师他的经历。我不知道我们的里面最难放弃的是什么，我们可能不是这些，我们可能有其他。那个牧师选择接受心里的声音，为那个罪犯祝福，这改变了那个人，改变了这个牧师。那个曾经抓住他的仇恨，拘禁他的仇恨，然后他在主的帮助下，主挑战他，通过挑战他让他挣脱了他心里面的锁链。当他选择了原谅以后，当他站在会众的面前，人们的看到的不再是那个牧师他自己，看到的是我们主自己的形象，主耶稣基督的形象。就像保罗说的，他说，保罗说什么？我活着就是基督。保罗说我们活着就是基督，多么大胆的话。但是主说，我们若是真的撇下我们所有的跟随他，真的将从我们身上看见神。我不知道你们生命中最难舍弃的是什么，你想象一下能不能把这个给主，或者你最不愿意触及的，或者你觉得最珍贵的。神不需要我们的任何东西，而且我们给神的一些东西，坦白的说，很多的东西反倒需要让神，是神付上代价的，神付上代价的，是不是？就好比说，我说那个牧师的仇恨，那个仇恨主把它归于自己，要用自己的血把它洗净，主不需要我们付出的任何东西。所以我们不是带着自己的心说我要用我的牺牲来换取神的什么，因为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没有什么可以用我们付出的东西来换取。但是主仍然向我们发出挑战。对我来说，主说读神学很贵，借着我的牧师说， 对不对？那位卢旺达的牧师说，把你的仇恨给我，你要祝福那个人。而你和我们这些人对这些的回应就是，不论你是带着痛苦，带着对未来的不可知有一些害怕，但是里面有一个东西，就像那个要结婚的恋人一样，是甜蜜的、right? 是甜蜜的，如此的甜蜜，这个甜蜜超过我们所有的负面感受，超过我们所有的害怕，温柔的在里面告诉你说，你要跟随他，跟随我，效法我，放下你自己，让你成为我。这个声音不论你是欢天喜地还是你带着眼泪，你都会说我愿意，我愿意。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理念，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跟你说，说你要为主放弃一切。我们听到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你要为共产主义世界放弃一切。我听到过很多这样的东西，空洞的理念，这种理念是干枯的，是没有力量的。但是当一对恋人结婚的时候，你不是为了一个 idea 而结婚，你是为了你眼前的那个人，那个人你认识，你一点一点的熟悉他，你爱上他，你知道他里面所讲的话对你没有恶意，是不是？他的每一个眼神，每句话的意思，你就感到好奇，然后通过你的熟悉，你开始他那个眼神就开始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你真的认识他。你们现在这个学校叫 Carry， 我在 Carry 神学院读的书。 Carry 神学院有一个老师，他叫 Paddy Dulau， 他现在还是这边的教授。然后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家牧师，然后很多神学院邀请他，想让他们让他到这个神学院里面当教授。我知道 Regent 邀请过他，然后 Trinity 邀请过他，这个 Carry 邀请过他。 Carry 相对来说是一个很小的神学院，但是 Paddy 不愿意去做这些事情， Paddy 都不愿意。他很有意思，他非常的希望自由，不希望被约束，直到 Carry 这个神学院向他发出邀请。当时 Carry 的院长是 Barbara Mooch， 你们很多人可能认识他，你们教会的很多的 leader 都认识他。但是 Barbara 邀请他的第一句话是，不是说你上我这里工作，我给你多少钱，你需要做什么。 Barbara 邀请第一句话说， How about working with me， 跟我一块工作怎么样。很有意思的邀请，是不是？然后 Paddy 说，就是这句话吸引了我，他决定来我们这儿，来这个学校。我们想象一下，耶稣从来不是说你们应该舍下一切来跟随神，耶稣从来不这么说。耶稣说，跟随我怎么样？我认识你，你认识我，你能拒绝他吗？他是主，他那么的尊贵，但是他为我成为贫穷的，做我的弟兄，做我的朋友，他从来不说我的坏话，是不是？他从来都祝福我。我们从这位主的身上看到神丰满的同在，他伸出手来邀请我，跟我说，跟随我怎么样？ Yes， 主马上就说，等等，你会为这个付上很多代价，家庭，你所喜爱的，你所认为有价值的，你，他继续要说下去的时候，然后你想象一下，这个人会继续拉着 stop， 不要说，我认识你，我信任你，让我们一起走。这就是让基督徒不同于这个世界上的人的地方，是不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有才干，很多人有能力，但是这些都没有用，就像失去了味道的盐一样，没有丝毫的用处，而唯有你口中说的一句话，你说我愿意，而这句话让你分别出来，成为那真正有用的盐。愿神祝福，好吗？我先交给你。
下面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奉献所有。